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来读。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阿们。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被捕，而被比拉多总督受审。他作为以色列南部犹太地区的总督，是在那个地区的最高职权者，但是因为他受命于罗马帝国担任犹太地区的总督，所以他不得不看罗马帝国的脸色。总督的义务和责任是如何有反对罗马帝国的人或势力，就要把他们连根除掉。因此比拉多总督不得不留意耶稣的一举一动。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养至少成人男子，人数也是五千名的人们吃饱了。这样的事情对于比拉多来说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再加上女人们和孩子们，合起来至少要超过一万人。犹太人用餐的时候不是坐在椅子上，也不是像韩国传统的姿态盘腿而坐，他们是把左边的胳膊肘垫到底下半躺着吃。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时，吩咐门徒们让人们每五十名坐在一起。描绘那个场面，在头脑中描绘那个场面，在伯赛达郊外，每五十名相互依靠着形成半圈半圆圈半躺着。假如是一万名，就有两百个圆，那个场面可能是一大壮观。那个时候吃了饼和鱼的人们有多么激动呀，他们想勉强耶稣，拥护耶稣为王。耶稣当然避开了那个环境，走向山上。看壮观的场面时，在远处看要比在近处看更令人感动。占据着心灵深处的位置。五饼二鱼的神迹给人们带来的激动和感动，除了坐在别塞大田野里坐着吃的人们以外，那些在远处看的人们也感受到了极大的更深的感动。在内心当中，那件事不可能不报告给犹太的巡抚比拉多。伯赛大是位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边的都市，是属于希律安提帕斯的管辖地区。希律与比拉多平时关系不好，对于仇视耶稣和让耶稣成为罪人的事情上显得彼此很亲切，并且有一致的想法。因此正如人们对耶稣抱有期待一样，比拉多总督抱着怀疑的眼光关注着耶稣，看他是否有要成为王的想法，是否梦想着要建造自己的帝国。比拉多总督询问耶稣时提的问题，耶稣的答复是这样的，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总督对耶稣说的话加以解释说明是这样的，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犹太人说你是王，你也说自己是王。我是被大罗马帝国的皇帝立为这个地狱之王，也就是总督。如果你是真正的王，你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然而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如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征战一定不会把我交在犹太人的手里。我再重申，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除了比拉多总督以外，耶稣的门徒们也对神的国有误解。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们问耶稣，主复兴以色列国家，重新恢复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是现在吗？这时并不是门徒们听从主最初呼召跟随耶稣的时期。门徒们在这个时候已经三年的期间跟从耶稣，听他讲话，也亲眼看到耶稣背十字架死与埋葬，甚至耶稣复活目前在他们眼前，作为复活的主在他们的眼前他也看到了。尽管如此，门徒们仍然关心，只是关心以色列的恢复。比拉多总督和门徒们对国家的误解是执着于眼中的国家，世上的帝国。当时以色列在罗马的压制之下，包括以色列百姓在内的门徒们，他们梦寐以求的是以色列能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弥赛亚率领一支大兵来此打败罗马帝国这样的强国，使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的首都。所以他们期待着主能建立这样的国家。但是耶稣所说的神的国并不是那样的国家。构成国家的三个要素就是领土、国民以及主权。表面上解释国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领土。无论想到哪个国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国家所处的位置和大小。俄罗斯是领土从亚洲东部延伸到欧洲的国家，因此是全世界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如果阿拉斯加没有以720万美元出售给美国， 其领土将比现在更广阔。另外，所谓比荷卢三国，是指位于北欧领土较小的三个国家，即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三个国家的大小加起来也只有韩国的四分之三左右，其中卢森堡最小，是济州岛的 1.4 倍左右。表面上看，理解国家仅次于领土的重要的概念是国民，也就是人口。所以一想到中国和印度就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另外如果某个国家的人在国外做出了错误的言行或做出了不正确的事情，不仅是那个人，他所属的国家也会一起受到指责，因为那个国家的人就是那个国家。但是构成国家领土国民主权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如果没有主权，这个国家就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只能沦为殖民地。一度称英国为大英帝国，称其为日不落的国家。现在俄罗斯的面积是韩国的170倍，而大英帝国是它的2倍，也就是韩国的370倍。全世界四分之一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这些国家不是国家，而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要理解神国和天国，也不是场所的概念，而是主权统治的概念，这样理解才能够有个正确的整理。美国和中国分别是由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国家主席统治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统治权所涉及的地方。而且大韩民国是在文在寅总统下达命令所涉及的地方，因此世界各地的韩国大使馆虽然都在国外，但是那里就是大韩民国，因为那里不受所在地区国家的统帅的命令，而是受大韩民国总统的命令。耶稣一边去耶路撒冷，一边给10名麻风病患者治病。那件事之后，一群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向耶稣提出的问题在20节上半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何时来到，是什么样的时期。对这个提问，法利赛人解答了两个疑问，一个是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即神的国何时来到。对这个问题，是否耶稣是否知道，另一个就是耶稣也经常说神的国，按照他所主张的，他是不是真的是弥赛亚。关于神的国何时来到，可以从三个方面回答。第一是神的国来了。路加福音11章14节如此见证，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耶稣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锅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治愈了因被鬼附身而哑巴的人。人们认为让被鬼附着的人得到解放是弥赛亚可以做到的事情，因此有些人对耶稣所施行的神迹感到惊讶，认为这位应该可以成为弥赛亚。相反，有些人则讽刺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另一些人看到耶稣所作所为，就说这个人真的把鬼赶出来了吗？还是巧合呢？半信半疑的让耶稣再行其他的神迹。但是耶稣指出了人们所主张的逻辑盲点，反驳道，如果有某个国家在内战中国力已经衰退到了这样，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那么怎么还能够取得胜利呢？还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如果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都固执己见，那么这样的家庭还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家庭吗？又说，就算我借撒旦赶鬼，如此一来，就算撒旦的部下们打仗一样，如果那样，魔鬼的帝国会是什么样呢？然后耶稣宣布说，如果我借助神的手，借着神的能力赶鬼，那么神的国已经来到你们身边了。耶稣开始事工的时候喊的第一句话就是，悔改吧，神的国近了。从主来的时候起，神的国和神的统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区分历史的时候，分为 BC before Christ 基督以前和 AD Anno Domini 我们主的时代。第二是神的国即将会降临，这个国是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完全成就。大祭司和犹太人一直找可以判耶稣死刑的证据，但是没能找到。他们虽然立了很多虚假的证人，但是他们的证词不一致。当大祭司问耶稣，你是基督，受赞美那位的儿子吗？耶稣这样回答，马可福音14章62节，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另外启示录1章7节有如此见证，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就是即将到来的神的国。如果说神的国来了，是已经完成的神的国，那么神的国即将到来，也就是即将完成的神的国。第三，神的国现在已经临到，也就是现在神的国。但是关于神的国的特征，二十节下半节如此见证，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耶稣对询问神的国何时到来的法利赛人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法利赛人和以色列百姓认为神的国永远是看得见的，他们所梦想的神的国和大卫统治时期一样，因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是拥有比任何时代都广阔的领土，经济上也很宽裕，国力富强，没有向其他国家进贡，反而其他国家向以色列进贡是那样的时期。不仅如此，是个顺从神话语的时代，是大卫王凭着信心统治的时代，并且有来自于人格的美德的大卫王人格美德的时代。另外，当时以色列受到罗马帝国的压制，他们认为从那里摆脱出来的能明显的成全神的国。但是耶稣不同意法利赛人和以色列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称为神的国。耶稣又纠正了法利赛人对神的国所拥有的想法。二十一节上半节如此见证，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耶稣说神的国也不是只在特定地区实现的国家，即只对以色列国家实现的不是神的国。神的国不是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国家或某些人身上实现的，而是最终将实现于全宇宙和全人类。二十一节下半节具体说明了神的国在哪里实现，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心里。心里是希腊语的 entos， 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什么什么内部，英语就是 within。 所以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也就是说神的国在我们内心当中，用汉字来说就是心中天国，即在心中形成的神的国。如果我们的心和生活受到主彻底的统治，那我们的心和生活就会成为神的国。第二是在什么什么之间，英语单词就是 among。 所以说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也就是神的国就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那就是各自的生活成为受到神治理的神的国。在这种聚集在一起的关系当中，承认神的治理，以经历神的国。 但耶稣并没有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你们之间，没有用过去的方式来说，也并没有用未来的形式说神的国将在你们之间，而是以现在的方式说神的国正在你们之间。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人生当中，过去神的国已经完成了，因为耶稣基督再来即将成全的未来的神的国由耶稣基督来成全。通过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主人，是我们人生的引导者，来实现的现在神的国是我们的责任和喜悦，也是我们要感谢的内容。今天是家庭主日，一般来说在这个世上的神的国，一个完整的接受神治理的地方是教会，也是家庭。神在世上建造的第一个机构就是家庭。圣经的第一卷书书名叫创世纪，创造的创，世界的事，记录的记，也就是记录世界开始的故事之书。但是我们在成熟者班当中学习的世界开始的故事，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都已经出现了。从第三章开始就是神创造了家庭的故事，从亚当和夏娃的家庭开始，挪亚的家庭，亚伯拉罕的家庭，以撒的家庭，雅各的家庭等故事，延续到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创世纪三到五十章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创家庭记。家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构成我们的社会，进而构成我们的国家，构成这个世界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所以家庭的健康程度与社会和国家的健康程度有直接的关系。圣经当中提到了没有经历死亡就直接去神的国的人是以诺。关于他的人生，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有如此的见证。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杜莎拉。以诺生马杜莎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的人生看上去很平淡，只是生子女，养着他们，进而生活。创世纪五章是亚当的谱系，在那里，大部分人活了八百年或九百年，但是以诺活了三百六十五年，按照现在的年龄来换算，其他人活了八十多岁，他只不过活了三十出头就去世了。看似过着平淡的生活，却显得好像是夭折。但是以诺的人生比任何人都耀眼，因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生儿育女，维持家庭。这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家庭是每一天每一天受到神的主管，是神的国，而他的家庭也一直延续到了永远的神的国。美国歌手哈利·查宾的歌曲当中有一首名叫《摇篮里的猫》，把线的两端系在一起，放在两侧手指上， 两个人互相交换，做出各种形状。那个游戏就是挑花线 ，catch in the craze， 用韩国语直译就是摇篮里的猫，但实际意思是挑花线。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不久前儿子出生了，平凡地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我还要去国外出差，还有很多要支付的收费单。我不在的时候，儿子学会了走路，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学会了说话，长大了就说出来，我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知道吗？我会像爸爸一样。爸爸什么时候回家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等回家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了。不久之前，儿子满了10岁。爸爸，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个球，我们一起玩吧。你能教我怎么投球吗？我说，今天不行，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儿子说，没关系。虽然儿子去外面了，但是他脸上仍然挂着微笑。然后并且说，我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知道吧？我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不久前儿子从大学回家，现在好像已经成了成人的儿子，这样说：儿子啊，你是我的骄傲，你过来坐这边。儿子低着头笑着说：爸，能把车钥匙借我用一下吗？等会儿再见。我能把车钥匙拿走吗？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还不知道，但是到时候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吧。我很久以前退休了，儿子搬到了别的地方去。几天前给儿子打了电话，然后我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见个面吧。儿子说，爸，我也真想那样，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真想那样。我现在有新的工作，孩子还得了流感，但是这样说话也真好，爸爸真的挺好。放下电话那一刻，突然想起，原来儿子真的成了我，真的和我一模一样。在神的国里，并不是只有过去和未来，神的国永远都只有现在。我们将我们各自的内心和我们的生活交托给神去主管，那我们的心和生活就成为神的国。更进一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所遇见的人当中，如果我们肯定神是神，以神为力量，以神为我们的主人，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成神的国了。不管我们再怎样破碎，不管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怎样满心疮痍，无论我们所走的路多么漆黑，看起来像隧道一样，神都会恢复我们，使我们更新我们。神会通过这样的我们，使充满矛盾、不义和腐败、充满欲望的社会因着我们而有所改变。希望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通过我们得以实践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神通过神的话语 让我们领悟到了神国是在哪里实现的。是啊，请让我们每个人各自的内心和我们的生活完全承认由神主管，如此让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生活完全成为神的国。求神让我们脱离，我们可以做我们人生的主人，我们凭着我们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求神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错误，也让我们承认我们的人生关系到神的国。感谢神今天给我们家庭主日。这个时代的家庭已经有很多家庭已经破裂了。是啊，愿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成为更新这个时代的出发点。现在我们自己所处的位置，无论是妻子的位置，还是丈夫的位置，还是孩子和父母的位置，都让我们在那个位置上成为神的国，并且在这样一个神的国所聚集的地方，让我们成就更大的神的国。如此，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这句话通过我们各自以及我们各自的家庭更新我们的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